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
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工智慧学校执行长陈生伟。在这系列课程中，将和各位分享产业 AI 化的12个关键问题。经常有人问我，进入人工智慧时代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当软体工程师才有前途？如果不是工程背景的人，是不是注定要被淘汰？所以今天的课程就跟大家分享，如果你不是工程出身，也不会写程式，面对来势汹汹的人工智慧浪潮，应该如何规划自己的职涯，维持职场竞争力。首先，请大家先抛开经常听说的各种恐吓，说什么人工智慧会很快取代人类大部分的工作，甚至统治人类。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先分析自己工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类，分别是行政管理、沟通、决策以及创造。我们先从行政管理谈起，例如资料整理、工作报表、考勤记录、薪资发放、绩效考核等等。这些工作有些部分未来可以交由人工智慧来执行。根据哈佛商业评论针对14个国家的1770位经理人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各层级的经理人都投入大量的时间在行政管理工作上，像是协调员工的工作日程以及报告撰写。事实上，根据哈佛商业评论估计，企业若把这些工作转交给人工智慧处理，至少能够帮主管节省一半的行政管理时间。第二种类型的工作为沟通，举凡推销、谈判、公关、游说、报告、接受申办、查询、客服等工作。照目前的人工智慧技术发展来看，大部分都需要人与人直接沟通的工作不会被人工智慧取代，但有较固定形式的问答，例如餐厅定位、购票、预约以及客服，甚至是电话行销的意愿判断阶段，的确有可能会慢慢由人工智慧来分担。有趣的是，感觉类似的餐厅定位跟机场接送预约其实很不一样。餐厅定位只需要时间、人数、儿童餐具、包厢等资讯，机场接送则需要知道时间、人数、飞机航班、航下、接送点、行李件数、儿童座椅有没有指定车款等问题，而且很多问题是去程回程都不一样。这两种客服工作需要确认的资讯不同，对人工智慧系统来说，复杂度就有很大的差别。同样也从事客服工作，图书馆员的工作就更为复杂，被询问的问题更是千奇百怪，从借还书、找书、书籍推荐、找论文、如何播放影片、资料库查询、书籍遗失等疑难杂症，类似这样的工作比较难被人工智慧取代。第三类型的工作在于决策，包括创投、并购、选商、行销、人员招募、陌生开发、顾客回访、审核、基金操盘、商品开发、活动举办、定价、决定要不要买、要不要投资、要不要卖、卖多少钱，都属于这一类的工作内容，而这也是大部分白领工作者的工作重点，稍后我会再跟各位深入讨论。要特别提出的是，虽然今天的人工智慧仍然是弱人工智慧，无法真正具有思考及学习能力，但已有太多的实例可以证明，只要有足够质量的资料，在各式商业情境中让人工智慧进行决策，可以比最有经验的从业人员决策更为准确及快速。第四类型的工作是创造，指的是无中生有的工作，像是写程式、设计图表、平面设计、写作、企划以及艺术创作等等。人工智慧或许可以帮忙整理、找资料或是提供线索，但短时间内没有取代人类的可能，也就是说，创造的工作很难被人工智慧取代。综合分析这四种类型的工作，创造跟决策中间有些灰色地带，很容易混淆。有些工作看起来似乎是创造，其实只是一连串决策的组合。例如在既有的文章与图片中做挑选，重组为新的作品，像是数位内容策展、产品组合、不同行销诉求的广告文案等等。这类型的工作看似创造，但是以决策为核心，只要有大量的资料及可量化的绩效，不久的将来也很可能由人工智慧来代劳。例如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广告交易平台阿里妈妈，在2018年6月推出的 AI 智能文案系统，从淘宝、天猫的上亿条标题文案中筛选出数百万条，再经过自然语言处理，可以自动快速生成文案，无论是只需要几个字的短标题、 还是60字左右的商品描述都能够自动生成。根据他们的宣称，此系统能够在一秒内产生20000个短标题。这个系统甚至还能指定文案的风格，像是功能型、特价型、写实型、逗趣型、古诗词型等等。行销人员不必再绞尽脑汁想标题文案，只要选择自己觉得满意的那组方案，就可以快速的完成工作。相信大家可以注意到，行销文案写作原本常被认为是创造性的工作，但其实只是一连串小决策的集合，而且是非常适合由人工智慧来处理的决策类型。什么样的决策适合由人工智慧来进行？有几个检查的规范。我们通常把可能影响决策的因素称为 X。X 包含的变数可多可少，从2-3个到成千上万个变数都可以。同时把决策变数称为 Y， 例如一个信贷申请案件有没有被核可，或是一个行销文案带来多少业务收入，都可以是决策变数。如果某个决策问题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就很适合由人工智慧来执行。一、决策变数 Y 与可能影响决策的因素 X 有足够的关联性。二、成对的决策变数 Y 与可能影响决策的因素 X 有足够多的样本。三、X 以及 Y 的资料品质够好，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有足够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若 X1 及 X2 很像，那他们分别所对应的 Y1 及 Y2 应该也会很接近。从这三个条件来看，不难理解为什么阿里妈妈的 AI 智能文案系统能够快速产出方便好用的文案。按照同样的标准，也可以盘点出适合人工智慧的决策工作，至少还包含行销优惠方案、该去拜访哪个客户、预估产品交期、预测产品销量以提前预备原料、贷款该不该核可、个人化的广告文宣设计、甚至零售店点的展店决策等等，都很适合以人工智慧来做半自动或是全自动的决策辅助。当然，也有很多决策不适合由人工智慧来进行，例如并购，因为一家公司的产品、员工、制造、研发以及销售能量很难量化，连资料都无法成型，因此人工智慧派不上用场。同样的理由，创投以及选商也不适合由人工智慧来做决策。另外，像是新市场的开发以及新商品的定价，通常也有难以量化以及样本太少的问题，还是只能由人类来做决策。一个简单的判断原则，若你觉得自己的日常决策工作背后有些原则可以完整的写出来或是说出来，而且例外的状况不多，那通常就是人工智慧可以替代的决策。那么人工智慧会立刻取代我们的工作吗？别担心，即使你的工作是以人工智慧可替代的决策为主，未来可能会慢慢有人工智慧的参与，从提供决策辅助开始，逐渐转变为人类与人工智慧分工合作。也就是说，常规性的工作由人工智慧来进行，而人类负责处理特例以及持续改善人工智慧的效能。这样一来，整体工作的品质以及效率都能够获得提升。同时，日后企业的绩效评估应该要审视人机协同合作的整体表现，而不是只看人工决策的部分。因此，职场工作者是否具备与人工智慧协同合作的能力会成为关键。企业里的人力资源单位也要对此有所认知，预先做好准备。2017年在美国上市的 Stitch Fix 就是一个相当有趣的人机协作范例。这家公司做的是卖衣服的生意，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但背后却有坚强的人工智慧团队，靠着资料以及演算法，在5年内打造出14美元的市值，在美国目前拥有200万活跃用户。Stitch 的营运方式非常简单，加入会员时先缴交20美金，就能定期收到装着5件衣服的包裹。这是 Stitch 一个别用户身材以及偏好做个人化推荐的成果，用户可以留下自己喜欢的品项，退回其他的，如果都不满意的话也可以全数退回，但是必须支付20美元的运费。这种营运模式非常大胆，因为如果用户连续几次对寄来的衣服都不满意，很快就会流失。那为什么 Stitch 有办法获得消费者的持续支持？因为有强大的人工智慧团队，针对会员在注册时填写的详细问卷与每次接受与拒绝的品项记录，找出每个用户的穿着品味以及偏好，借由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寄送的衣服，以符合每个用户的需求，降低退货率。但这样还不够，购衣以及穿衣并不完全是科学可以掌握的行为，总有些人工智慧无法理解的考虑， 得由专家以及人工智慧协同合作。例如某些用户老是退货，或是特殊情境的需求，例如参加毕业舞会、第一次约会，或是参加重要的面试等等。因此 Stitch 还有300多位时尚造型师提供线上咨询，帮助用户找出最合适的商品，以满足在不同情境下的需求体验，同时增进人工智慧推荐系统的守备范围，让系统可以在未来将这些特殊的需求以及情境列入考虑。从这个例子来看，与人工智慧协同合作最简单的绩效评估方式是有没有让工作效率更快，是不是让决策更准。具体的合作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例如由人来准备高品质的资料，协助建立更好的人工智慧模型，或是以人工智慧来做常规的决策，由人来进行例外处理，或是以人工智慧来找出人类决策之间的不一致，帮助人类日后做更好的决策等等。再回到人工智慧对于工作的取代性这个问题，若你的工作以创造或是人工智慧无法替代的沟通以及决策为主，在可预见的未来，你的工作仍然很安全，而且人工智慧将成为你的得力助手，他们可以给予各种提示以及线索，做决策上的辅助，让你的工作表现更快更好，或是提供的服务更贴心。另一方面，若你的工作内容大部分可由人工智慧替代，不妨考虑逐渐往创造、策略、沟通或管理的功能移动，让自己从可能被人工智慧取代，提升为让人工智慧为自己工作的人才。总结来说，对于非工程背景、不会写程式的白领工作者而言，能不能善用人工智慧，与人工智慧协同合作，会是影响白领工作者未来职场竞争力的关键。这系列课程就是希望提升所有听众对于人工智慧的认识，要知道人工智慧是什么，破除以讹传讹的迷失，了解人工智慧的能与不能，再加上对于职场工作的分析，就可以知道人工智慧只是个工具，甚至不妨把它当成是复杂版本的 Excel， 它不会取代我们，更不会统治我们，只要用得好，将成为我们在职场上的得力助手。
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